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
大家团团围住，看常二爷喝茶吃面，听他讲今年的收成和家中大小的困难，都感到新颖有趣儿。最使他们兴奋的是，他把四大碗面条、一碗的炸酱面和两头大蒜都吃了个干净。吃完，他要了一大碗面汤，几口把它喝干，而后挺了挺腰，说了声：“哎呀，原汤化原食啊！”大家的高兴，可惜只是个很短的时间。常二爷在打过几个长而响亮的饱嗝之后，说出点使大家面面相觑的话来：“
大哥，我来告诉您一声，城外头近来可很不安静，偷坟盗墓的很多。”“
什么？”
齐老人惊异地问。“
偷坟盗墓的？大哥，您看啊，城里头这些日子怎么样？我不大知道，城外头啊，干脆没人管事儿了。你说闹日本鬼子吧，我没看见一个；你说没闹日本鬼子吧，黑天白日的又一个劲儿的咕咚咕咚的大炮，打下点粮食来，不敢挑出去卖。不卖吧，又怎么买些针头线脑啊？眼看着就到冬天了，难道不给孩子们添点衣裳？进来就更好了，王爷坟和张公公坟全叫人家给扒了。我不晓得有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子无法无天的人，可是我心里直沉不住气。我自己的那几亩旱也不收、涝也不收的冤孽地呀、啊，和那几间东倒西歪的病房子都不算一回事儿。我就是不放心您的那块坟地。大哥，您托我给照应着坟，我没拿过您一个铜板，你也没拿我当做看坟的对待。咱们是朋友，每年春秋两季，我老把坟头拍得圆圆的，多添几锹土。什么话呢？咱们是朋友。那点地的出产，我打了五斗，不能告诉你四斗九。心眼放正，老天爷看得见。现在王爷坟儿都叫人家给扒了，万一……
常二爷一个劲儿的眨巴他的没有睫毛的眼子，大家全愣住了。小顺儿看出来屋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，扯了扯妞子：“
走，咱们院子里玩去。”
妞子看了看大家，也低声说了声：“
走走走。”
他还不大说得上来，大家都感到问题的严重，而都想不出办法来。瑞轩只说出一个王字来，就又闭上嘴。他本来要说亡了国，连死人也得受刑，可是说出来既无补于事，又足以增加老人们的担忧，何苦呢？所以他闭上了嘴。天佑太太说话了：“
二叔，您就多分点心吧，谁叫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呢？”
他明知道这样的话说不说没关系，可是他必须说出来，老太太们大概都会说这种与世无益而暂时能教大家缓一口气儿的话。“
就是啊，老二，你还得多费费心呐。”“
那用不着大哥您吩咐，我能尽力的地方绝不能耍滑，说假话是狗养的，我要交代清楚。到我不能尽心的时候啊，大哥您可别一口咬定说我不够朋友。
哈，这才叫做天下大乱，大变人心呢。老二啊，你只管放心，看事儿，做事儿，你尽到了心，我们大家感恩不尽。我们也不能抱怨你，不是？那是我们齐家的坟地。
齐老爷子一气儿说完，小眼睛里窝着两颗泪，他真的动了心。假如不幸父母的棺材叫人家给掘出来，他一辈子的苦心和劳力岂不是全部落空了？父母的骨头若随便被野狗叼了去，他岂不是白活了七十来岁？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？常二爷看见齐老爷子眼中的泪，不敢再说别的，而只好横打鼻梁，负起责任。
得嘞，大哥，什么也甭再说了，就盼着老天爷不亏负咱们这些老老实实的人吧。
说完，他背着手慢慢地往院子中走。来到院中，他故意地夸奖那些石榴，好使齐老人把眼泪收回去。齐老爷子也跟着来到了院子里，立刻喊瑞峰拿剪子来，给二爷剪下两个石榴给孩子们带回去。瑞峰这才出来向常二爷行礼打招呼。
哎，老二不要动，长在树上是个玩意儿，我带回家去还不够孩子吃三口的呢，乡下孩子老像饿疯了似的。瑞峰，你捡，捡几个大的。
这时候天佑太太在屋里低声地叫瑞轩，老大，你快搀我一把，我站不起来了。瑞轩赶紧过去搀住了他。妈，怎么了？老大，咱们做了什么孽呀？至于要掘咱们的坟？瑞轩碰到了他妈冰凉的手，他没有话可说，但是没法子不说什么。妈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哪能可巧就轮到咱们身上呢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搀着他走，慢慢走到南屋去。妈，喝口糖水吧。
不喝，我躺会儿。
扶他躺下，他呆呆地看着他瘦小的身躯，他不由得想到，他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，而死后还不知哪儿就被人家掘出来。他是应当在这儿守着他呢，还是应当像老三那样去和敌人决斗呢？他决定不了什么。老大，你去吧。妈妈的声音极细微，他轻轻地走出来。常二爷参观到厨房，看小顺的妈那份忙劲儿和青菜与猪肉之多，他忽然地想起来，
哟，明天是大哥的生日，你看我的记性有多好啊。
说完，他跑到院中，就在石榴盆的附近给齐老爷子跪下了。
大哥，你受我三个头吧，盼你再活十年二十年，硬硬朗朗的。
哎呦，不敢喽，老哥们了，不敢当。
就是这三十个头。
二爷一边磕头一边说，
您跟我要礼物我也拿不出来啊，就这么地了。
瑞轩赶紧跑过来给常二爷作揖致谢。小顺以为这很好玩，青蛙似的趴在地上给他的小妹磕了不止三个头，小妞子笑得咯咯的，也忙着跪下给哥哥磕头。磕着磕着，两个头顶在一起，改为了顶老杨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